然后我一段一段来讲的时候，你就经文可以往下走。今天这个是88篇，我们看到的是何等受苦的一个诗人，因为这个提头的马哈拉利暗俄，我们知道在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那个受苦那个意思，所以整个诗篇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段落，第一节到第9节的上半部分，就是到我的眼睛哭泣而失语，然后第9节下半部分到第12节，然后就是第13节的最后结束。那每一段，那我们这样分，是因为它每一段都是19的祷告呼求开始，第一节、第二节，然后是第9节，然后第13节都是以呼求祷告开始的，而三个段落每一段都经历。在黑暗当中，一点光都没有，每一段都提到死亡。整篇读下来，我们感觉就是那种让人窒息的绝望。可以说，这首诗篇是哀歌中的哀歌。我们不禁要问：诗人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知道上帝是拯救他的上帝，可是他却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毫无盼望。诗人也是一个懂得祷告的人，也依靠祷告的人，但是他却在痛苦当中没有出路。上帝的烈怒，两次提到，众叛亲离，两次提到，忧伤的眼泪几乎让他眼睛都看不见。他向上看，看到的是上帝来的那个烈怒。要淹没他，他看他自己里面是那个精力耗尽的那种绝望，看他的周围呢，只有灾难包围他，还有众叛亲离的那种那种处境，要往明天看，往前面看，只有黑暗陪伴他。信靠上帝的人为什么陷入了这样一种没有安慰的痛苦当中？他剩下的只有是一个没有盼望的生命。我们就在这种情绪当中，我们来看第一部分。第一部分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光的生命。诗人描述他饱经患难，濒临死亡。他当时的处境好像是一个与上帝隔绝的死人。他在坟墓里面，躺在坟墓里面。被扔在漆黑的深渊里面，被上帝的烈怒压迫了。当诗人感到他的生命已接近死亡边缘的时候，他很害怕，他害怕被上帝遗忘，就这样死掉了。他长久的被这种感觉折磨，但是正是这种让他窒息的、透不过气来的恐惧。驱使他要去祷告，就第1、第2节他发出的那个祷告。他唯一剩下的就是还有一个可以祷告的对象，什么都没有了他，他还有一个可以祷告的对象，一个可以听他呼求的上帝，因为亲朋好友都离他而去了，还有一个可以听他呼求的上帝，所以他就来祷告。在整个祷告中，诗人在整个诗篇当中是。诗人有四次提到耶和华，就是称呼上帝为耶和华。耶和华这个称呼是，强调上帝和他子民立约关系的一个名字。诗人也是和上帝立约的一个，他众民当中的一个。所以，当他称上帝为耶和华的时候，就表明他虽然是在绝望当中，但是他仍然。抓住他和上帝的这个关系，在这个关系当中，上帝是他子民的什么拯救？对，耶和华拯救我的上帝啊，因为我和你处在的是这种，神和他子民的关系当中，你就是你子民的拯救啊。那么第二部分，我们看第9节的 下半部分到第十二节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没有盼望的死亡，没有盼望的死亡。这几节只有几节的经文，但是确实有六个问号。诗人那种在表达他那种强烈的情绪，还用了六个反问句。你要行神迹给死人看吗？死人会赞美你吗？死人怎么能宣扬你呢？灭亡的人怎么能宣扬你的信实呢？谁能知道你的神迹呢？坟墓里的人，黑暗当中的人，谁能知道你的公义呢？你看到他的那种一吐为快的那种宣泄在神的面前。因为世人知道，人如果死了，他的命运就再也不能改变了。所以他还没有死的时候，他感觉他就要死的时候，他就像神这样强烈的来表达，我要如果死了的话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也什么都不能做了。在上帝的烈怒和压迫下死去的人，真的就不能再期待上帝的拯救了，再也不会有赞美了，再也不能经历上帝的慈爱，也不能经历上帝的信实而去传扬他了，再也不能述说上帝的公义和作为了。死了的人还有什么价值呢？所以世人求上帝拯救他，免得他进入这个死亡的时候，他就再也不能赞美上帝。诗人这个时候与死亡好像只有一步之遥，他深深的感受到从上帝而来的那个烈怒压在他的身上，以至于像第五节那个地方他说的，上帝好像不再眷顾他，上帝的烈怒让人灭亡，永远在坟墓里面被上帝遗忘。诗人在一个很深的与神隔绝的处境当中，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让我们的情绪稍微平复一下，我们似乎能够发现，让诗人哀伤和痛苦的并不是表面上那个死亡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死，好像诗人在害怕和忧伤的不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这个死亡，而是在上帝的烈怒中与上帝隔绝的处境中的死去。就是说这个死是在神的烈怒中死，是在与神隔绝的处境中死、这个是比表面的死亡更可怕的，让诗人感到忧伤和痛苦的。那第三部分13到18节，我们看到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。第十三节，诗人呼求神耶和华，到第十四节变成了他向上帝发的一个问题：你为何弃绝我？你为何掩面不见我？他要向神要一个答案，为什么？可是诗人不仅没有得到神的答案，而且神的烈怒还在，灾难还在包围他，亲友都离他而去，环境没有改变。这让我们想到好像约伯记那个约伯一样，他也经历了同样的好像痛苦，上帝让他惶惶不可终日，好朋友也在伤害他，而上帝到最后也都没有向约伯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。我们常常也是处在自己的环境和遭遇当中困惑不已，我们也问上帝为什么，但是结果却是没有答案。人的一生是上帝安排的，都是上帝在他的手中，在他的旨意当中定下。上帝并不是每一次我们发问的时候他都来解释他的作为，因为那是充满了他的无限的智慧、慈爱、能力和公正，超过我们所能理解和明白的。上帝不解释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问，因为当我们在问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一片漆黑当中抓住了那个可靠的，就是上帝的主权。我们在读到很多哀悼诗的时候，诗人往往是在 沮丧、悲痛之后，会把我们带到那个信心的高地。大卫很多的诗篇当中都知道，最后他从幽暗当中回到了赞美。但是这首诗篇不一样，他从头到尾都是无尽黑暗，他没有在结尾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诗人信心的被提升，发出赞美，没有，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在黑暗中行走的没有亮光的人，但是依然可以因为认识上帝、依靠上帝而显露出在隐藏的黑暗当中的那个信心，就是相信上帝是拯救他的，相信上帝是值得赞美，相信上帝是值得宣扬他的信实，相信上帝是有公义作为的，相信上帝是不会离弃与他立约的子民的。所以这是诗人隐藏在黑暗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到的 那一点的信心。我们的信心并不表示我们的困难一定就会马上得到解决，我们的提问也不表示神一定会马上的来回答。我们可能经历许多像诗人这样的痛苦的经历，可能会很久很久。诗人的这里看到他说他是从小就受苦啊，然后饱经患难，那是一个长久的一段的幽暗，但是神始终经历。很多时候我们外在的环境、外在的搅扰会让我们的内心失去平安。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，当神允许我们经历这样的软弱的时候，对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，我们能够像诗人这样去抓住我们只剩下的这个依靠，抓住这个唯一还在听我们呼求的神。但愿我们都可以，就算在黑暗当中，我们也相信哪怕是黑暗都是上帝所赐下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更紧的抓住他，更紧的依靠他，更多的来祷告和呼求他。我们来安静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，我们的主观感受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好像被你忘记了，被你离弃了，我们觉得你让我们进入一种无法逃脱的黑暗和绝望，而我们想要答案的时候，神你也不总是给我们答案。上帝啊，我们求你，求你当我们陷入那样的处境当中时，让我们不要被自己主观的感觉所欺骗，让我们依然相信你的信实，相信你永远不会丢弃我。上帝啊，求你来帮助我，当我们好像经历与你隔绝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回转到你面前，让我们有力量来发出祷告，让我们可以紧紧的在黑暗当中抓住你，呼求你，不断的祷告呼求你。感谢你， 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奉耶稣基督的名。